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Okay. 很高兴我能够在这边，有这个机会能够今天在讲台上讲到。这个礼拜是一个很特别礼拜。昨天是我们全家，就是我跟我太太结婚20几周年。啊，那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911，911是个让我们很心碎的一个日子。我们都知道。在十年的今天，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十年的在8点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那个美国的凯达组织就是控制的一些恐怖分子架的一个飞机，首先撞了在象征美国地标的地标的什么那个世贸大厦北边，然后17分钟后9点03分，飞机撞了南塔。然后美国所象征所谓的美国的地标转眼就消失了，2个小时后整个垮掉。9点37分，另外一架飞机从低西起飞的直接撞在五角大厦，这简直对美国是一个最大的侮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布希总统那时候人在加州，之后他很快的回到白宫宣布对全世界恐怖，就是反恐，就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以后就很麻烦了。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还要去做很多的金属探测器，经过这些事情，对。所以国家面对一个对恐怖的一个征战。我们教会在2个多月前，在我心灵中经历像属灵上的一个911一样，对。我们也看到，我信主27年来，对，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教会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在教会像这样的一件事情也是很伤人的，更痛心的时候，当我今天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合一的事末的时候，我一年前我记得8月15号我还在讲教会要合一合一，但是还是发生了。对，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事情连在一起，我们在主灵上是不是要像布希总统一样，我们要宣布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自己要在整个是不是要在整个的内部，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候，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那在今天开始，我也愿意从新开始把这个题目，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合一？从合一的恩赐，我们今天从合一的，先从我们上次讲的、过去讲的合一的背景，来重新复习一下。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在北美的所有的教会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把它归纳成7个不同，还有3个话，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解释7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们面临的是很复杂的一个环境，对，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simple rule 可能就可以把整个教会的事情解决掉。那这个是教育背景的不同，我们有博士的，有硕士的，也有的可能是他的父母亲，对，还有子女，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对。第三个，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有的人很静，有的人很活泼，有的人讲话很随便，那有的人就很拘谨，对。面对这样环境，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要检讨这个事情。家庭背景的不同，有人来自富裕的家庭，对，有人来自什么呀？贫穷的家庭，所以他的处事的方法，他看一件事可能就不一样。所以在这里面，意见不同是绝对是，因为你来自不同的背景，那生活环境的不同，有的时候你处在顺境中，有的时候你处在逆境中，我会告诉你。我1年前我在顺境中，我知道现在我在逆境中，可能很多人没知道，不知道我很多的困难，底下有些同工知道，有些人知道我的困难，对对，我现在正在处在逆境中，对，我怎么样从逆境中，我要靠神出来，这是我要学的，我自己也在经历这件事情，不是说要讲台所有的牧师一定永远都在一个顺境中，这是某些人，但是某些人不是这样，对对。还有一个是真理见解的不同，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的人来自基要派，我们相信我们教会今天大多数在这个教会如果待得很久的人，基本上来讲都是一个福音基要派的背景，那也有的从别的教会转过来，也许有不同的，对，也有的从天主教转过来的，对，还有我们有的时候也有的人因为也都没有接触，那就在外面自己在灵修，我把它给他一个名称叫自修派，对，是吧？对，因为教会如果没有供养的话就是自己在读啊，那就想办法就是自己要教要想办法领会这个事情，就是自修派。然后属灵信仰生命的不同，有的人也许刚信主了，这教会都没有什么牧羊，那只好就停在那里。那有的是成人， 那有的是因为从别的教会进来，他是影射了别人的，所以他还好一点，他还可以。那还有的今天就是教会的一些领袖，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么多的不同。我们看什么是三化，三个化，参与分子的多元化，成员背景的复杂化，还有什么信徒生活的现代化。哇，那现在更麻烦了。20年前这些复杂环境已经够头痛了，还可以 handle。 为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20年前的时候我们也许一个人就够，一个人赚钱就够，还有人可以花时间在教会。那现在呢？没有了，两个人都要去赚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必须的，大家为了追求。那来这边的人也很希望子女受到很好的教育，花很多的心血在子女上。对，那么相对的，这都影响整个对教会的一个投入以及服侍，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现在的 leader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我刚刚提到下面的四个点，对，因为这样的结果，教会怎么样？其实这个教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很普遍。我去，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也待过沈牧师的教会。这个下来，我最近也问过他们，呀，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四个问题点也不是只有我们教会来，其实很普遍，在现在二十年后，我们在20年前也许还可以做，现在20年后也许要用新的方法。我们要思维怎么样用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我归纳成下面四个。教会不会缺乏邻里合一的见证，也的确每个人各有自己的领域，也许说，这个是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就直接去 person， 对，就是这样。对，然后信徒不愿也缺乏必要真理的，不是因为大家都忙，没有办法把他的时间放在教会，那就没有办法提供真理给一些刚信徒，去造就这些人，让他能够从信徒变成门徒。我讲信徒就等于说我们刚信徒，门徒是我们经过装备，我们可以分辨出来，哦，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这叫做门徒。对，还有当然还有领袖，还有牧师，这是另外一个。等一下我会讲一下，教会是这样，是组成就是这样。对。然后第二个，教会普遍缺乏服侍恩赐的同工，原因也是一样，这个是跟一个人生命有关系。如果生命没有到那个地方，你打死他也没用。这就是很清楚的这个问题在这里。第四个，信徒伙伴缺乏共同成长的看见。对，共同成长很重要，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共同成长？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交响乐团有指挥，有各种的职位在那边做，对不对？我们怎样能够演奏出一首很好的音乐？怎么演奏出来的？对，每一步啊，你不能说哦，这个 solo 就是特别一点，对，不行的。交响乐团从来没有说他们在做一些事工的时候，一首美妙的音乐的组成是经过很多的搭配练习的才组成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也是要经过这些的，我后面会再讲一点。那综合的结果就是教会没有办法很正常成长，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也不是只有我们教会。你看我们放眼看整个马里兰各教会差不多，有些比我们好一些，对，但是也有些比我们更糟，甚至对对，让信徒在职，所谓的职就是属灵生命，怎么样从一个信徒变成一个门徒，这叫职。什么叫量，数量，怎么样从人数增加，这是大家的面临，这通通都要面临，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其实不是每一个 leader， 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问题。 OK， 这是我先打一个背景哈。我那时候在提到的是说，第一次讲的时候就提到说，其实合一是来自一个神的教导。既然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今天教会是神的，对，是神的，是基督耶稣为首为头的，我们就应该按照圣经来看，到底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其实有的圣经克服的理由很简单，就七个合一，就是以弗所书四章提到的，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个救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一个父神，就这样。OK， 我们的就等于说我们 foundation 就在这个上面。OK， 合一的原则是什么？三个原则。以弗所书四章1-3节也提到，这是我上，你们可以回去慢慢看。行事与蒙召的人相称，所以每一个人行事，你的生命到哪里，你就活到哪里，这就是生命。行事与蒙召的人相称。那待人呢？我们要兄弟般的态度，不管人做的怎么样，我们应该要很和善。出言，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对，然后对合一要坚定的保守，不管在任何的倾向之下，我们都要坚定的保守这合一。2个多月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发生这件事，可见有人就没有办法做到对合一接力的保守，他们没有去想这些。当 某个念头觉得说啊，这个得到太大的伤害的时候，他就跳起来，他必须要为他自己做呢，那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其实我们今天要宣战的是对一个对这个属世的魔鬼宣战，对，就像不惜要对恐怖主义，我们要宣战，我们要怎么样去 clean 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才能够把整个教会建立起来，要错。上次我曾经提到回忆生活的实践，实践才是重要。如果我们今天圣经只是在那边只是讲这些道理，我们没有办法。对，很多人说七个到底是哪个是 foundation， 我们必须要把它定出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让信徒说这就是我们的 foundation，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issue， 不然没有办法。谁再来说哦，我可以改变这个 foundation， 我讲的异性是这个样子，我相信这个我们会发生问题，就是我的解释跟他的解释不一样，对吧？就出了问题。我讲的认为是这样，那你讲的是认为那样，那就是出了一个问题。对，其实圣经讲的是这样，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归命，对不对？那就是另外一个范畴。我会将来在第三、第四的时候，另外会讲两个很重要的 topic， 有关属灵上的一些教导。为什么神学有些一些教导公共 common sense 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执守，所以以后我们再谈这个事。今天因为我们讲的是侍奉的那个恩赐的事 ，OK。然后在这里，我这边也提到，我们的七个不同困难。三话我们怎么解决七个教会，然后三个原则才能到达，就是事实上就这么简单，但是做起来实在真的不容易，对不对？像911花了10年，终于在今年5月才逮到了宾拉丹，可以算是一个结束，但是美国的安全还是要保护，对不 对？ 对，所以我们可能要 take 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问题慢慢的化解，不是说两个月后我就要看到结果，两个月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功课，因为属灵的生命没有什么下卡，就是你要按部就班，一步就这样做，就这样，就这么简单的。那接下来我们讲，今天我讲的题目就跟这是一个背景，对。那我们接下来讲的是7到12节，就是以弗所书7到12节讲到就是教会合一的侍奉。那侍奉其实这综合这7到12节最大的一点，就是按照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按照圣经教导我们的。在以弗所书7到12章教导我们的，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对，我将慢慢的在讲。那第一个，我先提到的是第7节，我们看到圣经，先从圣经来看哈。以弗所书7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就这么一句话，很简单。这边让我们看到第一个点的是，我们的恩赐来源是从哪里来？从来自神，对，基督的恩赐来自父神，这是7章10节里面所提到。还有一个地方也提到的，就是父神是借着圣灵住在内住所住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到3，我的领在下面，就让大家知道这是有根据的。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就是圣经怎么教导我就怎么讲，对，OK。然后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就是从这个时间来了。然后保罗的解释这边有留一个内插，就是8到10，就是既然是神，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他在下面的以弗所书8到10章就写到，他升到至高的时候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给人，对。然后他是这个地方，其实这个章节是引用了，我在下面有一个对比，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诗篇68章，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他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奉，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同在。这里这很明显的，这个是保罗这一串，在我们神学上来讲，就是说这是一个弥赛亚诗，就是我们知道诗篇是在主前900，就是甚至就是主前几百年前，不同的时代的人都做出来的，在之前就有人讲到这件事。你看他讲的内容，身上之挑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奉，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同住，他是预表耶稣的复活升天以及今天的统治，对，就这样。那再一个就是以弗所书，我们再回到这个保罗引用这句话，升上至高，对，然后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他们，告诉我们说，当神的救赎完成的时候，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最后成就，他回到天上的时候呢，他已经掳掠仇敌，事实上这个救赎恩惠完成了，是吧？所以他战胜了仇敌的那个掳掠的仇敌，就是战胜了仇敌的意思，将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接下来就是恩赐赐下，我们知道后来圣灵的降临，五旬节的降临降下来了，很多人改变了， 因为这样子，我们等一下会仔细会看到哈。就这也告诉我，他在后面的解释，既说身上，岂不是说先降在地上吗？就是指什么？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里，在地上所做的一些事情。对，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他虽然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复活，这样升上高天去。就是这个章节，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穿插。我们再回到一个这个圣经，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人今天也许还是包括我过去，我还是这样看。当我今天看到章节，哦，我就想到，嗯，我必须要一个改变，就因为圣经的教导才是真的。我过去在90年代之后，我看了我才改变。一般很多人认为什么基督徒的恩赐是天生的，因为在神国时嘛，等一下去看有一些问题 ，OK。然后对基督徒而言，那我们当然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就是来自神的嘛，或教导就是来自神，对，这没有什么，这还好，没有什么冲突。等一下你看下面就会有一些问题来。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你看这两个大，我会把它列在一起，就是对比一下，就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恩赐其实是来自神的，父神的。我们再讲下一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知道。然后这边提到一个，我们看到这边我们有什么应用，我们应该怎样去讲？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应该寻求什么？神去带领，来发掘自己的恩赐。对，寻求神的人是来自神的，我们要从事神来带领。对于甚至刚信主的人，我们都应该要想办法说，我们怎么样在教会能够参与服事。对，我自己讲一个例子，我自己在早期的时候，我在84年信主，但是我们也在教会，一开始我所服事，很快我们就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事，那时候是在永泽西的教会，就是现在的刘志雄的那个教会，对，在那边做。我们信主不久，我们就马上就有服事。我那时候最早做的服事录音，对，这是很简单，这没有牵涉到属灵的知识的层面。这样你就是做这些事情，这是一般的事情，对。就是后来有人邀请我去参加诗班，诗班以后就造成了我后来我生命上的一个很大改变。我从神那边真的是汲取到很大力量，诗班是一个很好的恩赐，而且人家也说你有恩赐，你有这方面的恩赐，我就留在诗班。我这一服侍就一直到很长，直到我现在年纪大了，也许声音已经开始不像以前那么好的时候，我才慢慢的还退出这个行业，还退出这个侍奉，我准备转另外一个比较更深的侍奉，就是我现在在做讲台的这方面。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生命的成长，就是这样，你去追求的。那我最初其实我的基督在刘志雄教会，他们后来转到林三刚的教会，他们也是他们的教养非常的组织学非常的强，80%人都参加组织学，那个教导下来，那我真的是其实我那时候就可以在一般的团体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还是让神来带这个工作。我最近真正站在讲台上的时间，其实不是8月15号就是那天，而是在之前我去江西短宣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硬要我讲，所以我真的站在讲台开始讲。那下面台上也反应我非常的好，我看到这些农村人这么渴慕，我心里面真的是很踏实。我真的也很看到这些人，我现在这些人那么愿意追求，我为什么不把我的生命摆上？这是影响我整个人生的那个一个另外一个转捩点。我之前我知道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就说我愿意为他摆上。但是我现在就说，我愿意把我的全将来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这个神国上，就是一个生命这个步调经过，在这个过程我花了20年，有的人可能很短，2年3年就整个转变。所以我也觉得我也很觉得说，我们就是每一个人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应用哈。然后再来想到我们第二个章节，就再看第7节，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后半段，就是恩赐的定义。我们一般来讲，恩赐是基督徒凭着恩典的赐予，因为基督凭着他自己的恩赐量度的标准。他这边用了一个字哈，原文是用 mutual， 就是量给别人的。Okay， 对，是神来自神的，但是他现在就这边也强调，我们刚刚读那个以弗所第7节的时候，你们应该都应该看到后面他怎么说，都是基督造所量给人的恩赐，是量给人的。 OK， 所以我们的恩赐是量给我。我下面你的三个章节就是支持这个讲法，量度的，是一个量度。所以根据这点，我们知道怎么样，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在寻求神更多的恩赐。OK， 我们可以在因为生命的成长，我们也可以你的恩赐在值以及量都可以增加。所谓的值就是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量你也许可以有不同的恩赐，不同同时可以做，如果可能的话。像以前我们做的时候，对我自己在一般的服事，我们在做的时候，呀，我可以做录音，后来我也可以去投入饭食，我也可以投入做其他的服事，那些都可以，都是这样。这就是说量的数目上，这是一般的。那在这个在属灵的恩赐上，我是一个初学者，我可能只能先暂时先一点，然后等到将来成熟了，我的成熟的时候，我知道神给我什么时候，我应该可以做更多 more than that。对，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自己也在按照神的给我的意思来做。对，在这个例子上，我愿意拿我哥哥的例子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开始我绝对不相信他能够讲到，但是今天来讲，他已经慢慢的 gradually 的 widely accept， 就是完完全全的，像上次特别是我去了他参加短线以后，发现他实在是进步好多。我最近听他的是今年听的比较多，就是我跟他短线以后这两年听的比较多。在之前他讲我觉得很平凡，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经过这些年的操练，哇，他突飞猛进。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哥哥黄连杰他下礼拜会来这里讲到，对，你们来听听看。就是他在生命上，这是一个生命的，也是一个生命的要操练的。对，其实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要我们来操练，在各种恩赐上，我们自己摆上的现有的你要操练，想办法在操练之中从圣经话语的怎么样去进步。对，你要跟自己比较，而不是跟别人比较，跟自己比较，跟你现在你跟过去的你比较，如果进步你就是进步，就这么简单。对对，圣经有个例子，彼得哈，我们也看到是彼得恩赐。你看彼得，我们知道彼得是什么，打鱼的一个恐怕他的学士，如果今天来讲我们这个 PhD 或者看这个，他怎么可能会讲，我要神就要用这样的人呢、啊？我们也知道他开始的时候才三次不认，在门徒训练的时候他主招选十二个门徒，对不对？这十二个门徒，对，后来他还三次不认主，对，讲了一些什么，对，我们都知道很幼稚。大家都如果都熟读圣经，他还三次不认主，可是最后呢，当主升上天圣灵降临的时候，他蛮有能力，他能够借着让神的引导带领他怎么样，他能够讲一篇道是三千个人得救。哇，今天大概只有 Billy Graham 今天能做到这样，是吧？他才是一个，他并没有什么，对，这完全是神给他恩赐。小敏也是一样，对对，他们也没有受过任何音乐侍奉，哇，他能够做好多好多次，这是神给他的恩赐。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对，我们在常常在应该常常去踏去发掘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最 fit 的地方，这是很重要。对，我举这些例子，我想大家都应该了解。刚回到刚刚一丹的教导，这就是我们一般我过去的看法，就是包括我自己都犯了。哦，是天赋的才能，只能用在成果上。那这个说法就刚好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因为是天赋的，所以就不能进步嘛。那你就是我就待在这边就好了。哎，我本来不是什么，我就停在这里不动，对，就好了。对，这也是今天可能我在反思里面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教会有许多的基督徒，我们成长过程中好像在停留在一服侍这个岗位十几年二十年停在那不动，对，而不去寻求一个更深的突破。这也是今天没有办法，我今天讲的是说我们今天在比方教儿童主日学的团契查经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属灵上更加长进一点，我们要去教一点怎么样去传福音探访做成人主日学的工作呀。因为成人主义学才是真正能够让这个教会能够增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所有好的教会，我今天去过七个教会，六个都有成人主义学，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对，成人主义学是一个很大，我最后我会跟大家讲到，我自己也是受益。对，如果靠我自己去读，我知道我不能做到，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但是最后你可能要很多的帮助。甚至还有一些训练，我想传福音。第二个恩赐，传福音，如果你去做一些训练，你就可以做很好的传福音。我受过三福训练，三言福音布道会，我想很多人知道，对不对？我就可以再下去。你要操练，你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越操练越好，就这样，应该是这样。你去操练去练的时候，你真的去传，对，这个是有，都是有可以训练，还有很多嘛，像四福音、罗马律，这些我们都是应该 教会的 leader， 我们应该集中起来去想怎么样去把这些工作分给每一个人做，让他们去做这些，这些才能使这个教会增长。因为传福音，我们才能够使这些未信主的变成信主了，然后才能够成长，对不对？然后信主以后，然后才有另外一批人要来建立，才能使他从信徒变成门徒。这都需要人力，对，对，不是坐在那边我们在等，对，我们常常要看是不是我们要往上突破。第三点谈到属灵恩赐的内容，这个章节很短，一个章节，可是这里面内容蛮多的。我念给大家，那个以弗所书四章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他提到这五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恩赐。如果大家不健忘，这五个恩赐应该在圣经中，在那个什么早期的教会，几乎所有的使徒几乎都有具备这些条件。不容易，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谓的我们所谓属灵长辈，我们的长子，我们包括我在内，我们要接力追求的，我们要做这方面的服事。那我一个人在介绍使徒，我读过希腊文叫 aspotalos， 对不对？这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我们知道使徒原先的意思是要有见证，很重要一点是要有见证耶稣基督的。如果在当时的时代，严格的讲起来，只有谁不多，因为只有彼得，大家都没有看过见那个神，对不对？但是今天来讲，就是大家都没有那个真正见过。像最好的例子就是使徒，就是彼得、巴拿巴这些人，对，他们都是一个那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对。但是也是一个建立教会，同时也是一个确定那个真理的一些人。今天可以严格讲起来没有，但是我们今天严格上我们应该称在建立教会的这些人都应该有一个使徒的职范。像我们教会，我们的资格我相信很老的30年，像潘弟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应该算是可以称到这个职分，因为这个教会是从他建就是从他手上就一直都建立下来，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我们也看到潘弟兄事实上这30年忠心的为这个教会的服事，真的是我们要感谢，如果没有他，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也走不过来。先知 prophet， 对，这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说预言的。我们知道在今天来讲，这里讲的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的先知跟旧约时代的先知不一样。新约时代的先知应该是哥林多前书14章1节所提到那个先知讲道之能。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时候，神的话语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包括彼得保罗，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整本是在第3世纪才完成的，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完成。所以严格讲起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就先知的工作就是按照神的圣经要讲这些话，没有多余的话，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增不能减，不然我会把你的人从生命之上除掉，对，这是很好的一个根据去讲的。当然这是先知的恩赐。然后传福音就很多了，顾名思义就是传讲神国福音的意思，这大家都很明白。这也是我们很在当时，我们知道彼得还有一个腓，就是那个腓力。我们知道腓力是带领安提阿伯太监，就是受洗的那个，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我们这一代很多了，传福音的就很多了。对，我们知道最大最有名的像 Billy Graham，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代表人物，专门在做专司传福音的这个工作。他布道很有力量，就是现在的一些布道家比较强了。那在华人区里面带我信主的徐华，我非常佩服他。对，那年他可以讲3个小时，底下人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打瞌睡，能够听下去，这不是简单的。对，而且讲的你没有无话可说，人家对圣经的深入这了解，对，真的是，所以他的福音他是蛮有能力。很可惜他在94年好像94年的时候就过世了。对，他是一个也是一个蛮受神重用的一个人。但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所有的教会，如果我们以牧师在做布道，牧师这个传福音就没有一个完全一个像一个职分一样的特别的职分，除了福音部的一些人，对，这些都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今天在做了一些个人布道，或者是这些，其实都是跟这个都有一些关系的。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第四个，牧师。 牧师，这牧师就是牧羊的人。OK， 在表面上来讲，其实这里面牧师这个词有很多的争议，我等一下先把它跳到下面一个看。有些人认为牧师不是一个独立的恩赐或职分。OK， 他不认为 是一个独立的恩赐。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我们自己看希腊文原文的话， 我自己看到的确是这样。他用的词是在英文来翻，大概就讲 someone else, pastor and teachers, pastor teachers。 对，那在这里面就里面有一个争论，就是说，就等于说这两个好像是加在一起的。 OK， 我自己学的那个我自己在神学院上面也提到，在那个他在有一本书，教授我们用一本书 Daniel Wallace 在提这个时候，在新约的那个 syntax 里面第141页，他们也提到说这两个好像是应该是一个，可是最后他加了一句话说这是一个 ambiguous。 对，所以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争论。对，基本上来讲这是一个争论。 对，你看各方面的知识点哈，我等一下再看，我跟你讲说我再看，我觉得最后我的看法比较，我自己，你可以 choice 没有错，你可以 choice 不同意见。在教会来讲，像这种东西是争论，你可以 choice 不同点，我们不要为了这个事在吵，这样，这是很我们要很重要的。照原文这个意思，应该是做牧羊人或者是牧人。OK， 在圣经里面都没有讲到，这是很特别，因为圣经一共出现了18次，讲牧羊人的时候出现9次，讲那个牧者就是出现了8次，只有一次讲到，说这是牧师，这是牧师的一个争论的地方。还有牧师跟教师连在一起，因此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说牧师跟教师，我们知道刚才我刚念过了，对 and 是连在一起，而且他那里面的冠词只有在前面的，就是前面那个 us 只有在前面加，他觉得这两个是一个连在一起。第三个，牧师只是一个就是牧养的一个恩赐，并非一个职分，就讲到了，对，神并没有在最后中胜利一个职分，这是很多人是这样的看法。 OK，第四个看法，牧师只是一个属事教会的一个头衔，对，在圣经地方也都没讲到。然后第五，牧师只是在案例一个职分，是天主教的产物。的确，牧师是后来我们比较用的比较普遍的，这样在圣经上也还真是只有这个地方能够出现。对，那赞成的呢，有另外一条看法，牧师是不是应该做翻译做牧羊人？我觉得这是个文字上的差异。为什么？因为要么他就如果是这两个字都干脆 identical 的话，那就用一个字好，为什么他要用两个，要把 pastor and teacher 出来？而且在文法上来讲，这两个 and 可以连在一起，他中间用了一个 kai 就是连词，连接词，就是这两个我们通常讲话就是说你我和他，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可以存在的这个事情。对，并没有什么冲突。对，第三个，牧师虽然是一个恩赐，但不能断定他不是一个职分，因为我们刚刚在使徒的那个什么，我们在使徒的那个，我们刚刚讲在使徒那个的，这是一个恩赐，也是一个职分。对 ，OK， 你们可能没注意，我刚刚有讲了，这个应该也是一个职分，就是一个职分的意思，他是可能他还是一个职分。对，而且我们刚刚在我们底下算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各尽其职，我们每一个圣徒按照都要他各尽其职。既然他把它摆在前面了，那他又加了一个各尽其职，那这显然就是一个职分，因为后面就有一点 hint 这个事情。对，这是一个前后文的一个解释的方法。然后第四点，牧师诚然是属事教会的一个头衔，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断定说牧师不是一个职分。对，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前面的解释。还有牧师和其中四个职分是一样的，它并列的嘛，我们刚看到就是在念的时候是并列的，对不对？只是加了 and 最后一个教师。对对，但是呢，那个虽然是这个事情是神所赐的，对，那有些人用这个观念，这个跟这个两个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就等于说你今天说它是一个圣品的阶级，跟这件真正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所以基本上来讲，不管怎么样，它是不是一个职分，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它是一个恩赐，它是一个字，对不对？它是一个字，在里面 and 连起来，它应该是一个恩赐，所以圣灵还是应该有五个恩赐在里面。对，就是使徒，对，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对，然后再谈就是教，接下来就谈到教师哈。想 教师很简单，我们知道就真理的一个教导的一个人，对，很简单，我们是第五个恩赐，就是真理的一个教导人。我们当中很多的像在不管是各种的层次，教导人这个很普遍的，对不对？而且如果我们把牧师跟教师放在一起，牧师也有教导的职分，对。其实牧师重点我们知道，牧养是一个牧养的一个角色。有的人赞成他两个放在一起，就是说牧养是牧养，教师教导是教导，所以他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牧师的职分。也的确，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一般来讲，我们今天的教会牧师都有具备两种的，对，又要牧养又要教导，对，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面我就说，我们在教会今天的情况，特别是今天我们在这么快速的时代，我们教会的确很需要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恩赐的教导牧养。如果没有，也许我们要退而求其次，他能牧养或者是他能教导的这样的一个牧者，对。甚至是一群，是两个人，或甚至是不同的，或是一群人，来，这个教会才能够往前走。就是有人要站到那个角度去，要进到这五个恩赐的角度去做这些事情，我们才能够成长。OK， 接下来我们再谈到了，圣经还有在其他地方也谈到这五个恩赐，其他一般的恩赐，我们可以通常是在两个章节提的比较多，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28-30，还有一个是在罗马书12:6-8，我这边都引出来。你看罗马书12:6-8，他怎么说？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或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边列出了几个哈。对，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他们我们比较这两个章，哥林多神在教会所设立，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牧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对，这边当然哥林多前书有一点针对在讲方言之前，这是一个 warm up， 所以他把方言摆在最后。我们等一下看，其实这里面可以归纳成有的有没有重复。这边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形，有一个重复，很多重复的，对不对？我们也看到使徒我们提过，先知也提过，对不对？教师也提过，哇，代表这个是没有话讲，这个是教师。对，行异能的这个是特殊的恩赐，等一下我们会归纳。这里面可以分到两种，一种是一般的恩赐，还有一种是特殊恩赐。我等一下一个一个再根据这些章节，我可以归纳成下面这个一般的恩赐，还有特别，绝对都在里面。对，然后教会中一般的基督徒按神所设就参与的职事，我们可以参与，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这些事情。执事前面教导，原文这边的翻译，英文甚至是叫做 diaconia， 对不对 ？service， 对，就是一般基督徒在教会中的服事。就是我们教会中的服事，比如说我也曾经插考，特别为这个事，我去找到，就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的那个执事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的执事会的执事这些我们都是算是这个，是属于这一个 category 里面的哈。劝化人的，劝化人就是劝告人的，就是我们把人叫到面前来，然后警告劝诫人。这个人目前可能。教会没有一个特别的这样子，是通常由牧师或者是教会领袖来担当这个职分。对，这只是一个恩赐，并没有一个特别一个专门一个职位叫做劝化的。对。然后施舍就是分享给予的意思，我们给这个地方，有的这个我们大家很多都在做一个施舍，有 property 施舍，还有你的分享contribution 这些给的，这个施舍。对，我们讲最好一个例子，我们过去陈弟兄他花了他也把他的很多的金钱放在大陆的一些事工，这就是一个很好一个施舍的一个例子，个人，对不对？这是一个施舍的。然后再来治理事情的，这个是最多了 ，administrator， 对，这个事情管理教会太多了，很多人都属于这个秘书，所有的这些同工，所有的这些招待，所有的这些都是大部分都是属于治理事情的，对。都是属于治理事情，照顾，对，这些都是很多的都是属于这一方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帮助人的，帮助人呢就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意思。 OK， 那帮助人也很多，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就是在帮助的话，有的人生病，有的人探访，他有他的恩赐，他能够去那个。在神学上来讲，甚至当我们受到很严重的伤害的时候，还有特别的一个课叫做 counselor。 对， counselor 就是要真正在属灵上可以帮助他解决他真的很多的问题。有的是家庭辅导，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辅导，这些职分都属于，应该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对，帮助怜悯人的就是表达怜悯关心的，那当然很明显的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叫关怀部的一些工作，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怜悯人的工作。对，我把它这样讲了，让大家能够知道。还有一些特别的恩赐，刚才归纳了下来的，就是圣经中有记载，但是并非一般的基督徒所具备的一些自然的恩赐。我刚刚提到这些的，这些在早期的教会很重要，因为在那时候需要更多的人看到他的能力。有些人具备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们也知道彼得也曾经使一个脚裸的能够医治，这就是他的恩赐。但这不是一般每一个人在现在，尤其在北美很少看到，但是我们相信在非洲在各处还是有很多这方面的看见，像行异能的 OK， 就行神迹奇事，尤其在灵恩派中呢，也许我们看到会比较多。对，医病的就是 gift of healing， 就是有专门医治人的，还有一种什么说方言的，就舌音的方言的，这些就是用 tongue language， 这就讲到灵恩的事情。对，我们今天不花时间谈的，我就讲这些，这不是一般的，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重点。但当中好像大家有看到一个东西漏掉了，音乐。对，好像没有，其实神早就已经，我们知道尤巴在创世纪第十章一开始就想音乐在神国在旧约中实在太重要了。对，尤巴是乐器的始祖，对不对？音乐是很早的。然后我们也知道第一个 solo 是谁，米利亚，就是当以色列人在当摩西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对，那个他的姐姐，那个亚伦的姐姐米利亚就唱这首歌来歌颂神。对，其实都是让我们证明说这些也是一个很重要，并不是圣经上没有讲，这些都是很，而且我们也知道最大的就是约沙法王曾经也是把诗班摆在那个最前面，在打仗的时候，对，都用诗班来，那因为神的大能的显示，使敌人都打败了。对，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恩赐的那个。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有这么多主要的恩赐、一般的恩赐、特别恩赐，对，我们应该要做的是先对一个先者，就像我刚才讲的，刚信主的人，我们应该先在一般的恩赐上操练，对，借着神的话操练，然后真的有可能我们当中信主久的，甚至已经在带领的，我们应该精益求精，更往上去，就是我们应该出来去带。这个次序就好像说，有一批人，我们过去的带法，比如这些人，我们查经是带的是一些信徒，对，让他的生命跟我们一样，然后我们同时受到什么 leader 的带领，带我们成为一个更往前、更成熟的基督徒，这就是一个所谓的门徒训练的一个，应该是三个一个构架。等一下我最后看一张图的时候，你们会看得更清楚。OK， 那这里应用就是说，我们在追求应该尽量以这个为，就是为重要。对，当教会的人数不够的时候，这些才是重点，才是我们要 focus 的地方。对，就是这样子。这里我提到一个反思，就是我们教，就是其实大家所有的教会，很多的马里兰人，很多的教会都有这个问题，有相当高的比例基督徒没有参加任何服事，只有在礼拜天来参加主日学的，懂吗？那是很可惜的事情。对于这个北美，这个我们这些大家都受了是 PhD， 受了这么高的教育，居然你说他没有恩赐不能讲，我相信很多人比我讲的口才都还好多了，绝对有在座的很多，只要一发觉他能讲，绝对能讲。对，我不相信，因为他能够变成 PhD， 绝对能做到这件事情，绝对不难。对，甚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传道，我不敢说每一个都是宣道，都可以。我真的是不是说，是真心的在跟大家讲，我也是在这边一直在经过这个过程，一点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我在这边的应用特别是讲，如果可能我们应该追求什么主要的恩赐的服事， 特别是传福音教师，我没有拜托说你去建一个教会，没有这样。对，我觉得这个要求也许对大家太高了，但是我想另外两个绝对没有问题，特别是传福音的，这边再重复，你只要受一点很基本的训练，你在任何场合你应该都把它熟练，在任何场合都能去传福音。我在大陆的时候，在苹果，就是在广西有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哦，我们才在吃饭，吃完饭的时候，那边一个姊妹，那个是河南的一个教会，她也没受什么教育，听说她已经跟人家讲完福音了，我们才吃饱饭了，她招待我们，我们去那边才讲完话，她说我已经跟那个人讲完话，我跟她福音已经跟她传给她了，对，她明天会来我们教会。如果这样的教会，有时候我宁愿去当到那边去当牧师，对，太好了，因为太多这样的人会 support 你，对，因为每个人他们都知道他们能做，他们只是高中毕业，没有大学，对，他们能做，对，对，这就是看我们要不要发掘。第二，基督徒按照基督所赐的在教会不同岗位上服侍神，我们刚才讲到有这五个，对不对？是不同岗位的。这里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我们等一下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前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前面讲了很多这方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很多要注意的。这边念给第一段哈，这里就讲到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张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就等于说我们搭配，就好像我刚刚讲交响乐团一样，每一个人要在你的岗位上，不要管别人，就是当然让 leader 去管这件事情，对，该讲的你应该把这问题 pass 给 leader， 由 leader 出面去讲，如果你觉得看不顺应该是这样，我不是随便在举手去发表意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这是一个，这样才是变成一个系统体制。我们知道，就我刚刚讲的圣经的例子，对，以色列人神怎么训练以色列人，像军队一样，对不对？他们能够出埃及，这一群人在西奈山底下，后来领受的是什么？不是说住在那就这样，对不对？不是像我们就随便，每一个都有他的职分，祭司，对，祭司是什么？对不对？每一个支派，每一个 leader， 百姓，祭司是只有养人之派的人可以当，对不对？就是说分工嘛，就是分工，简单讲就是像我们今天身上就是要分工，教会就是要分工，然后都搭配，对，大家彼此联络，不要怕说不打电话，有的时候你怕为了使劲做好，你应该多跟人家联络，这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在形式上。然后再把这三点再练一下，恩赐也有分别，圣灵确实为执事也有分别，主张确实，功用也有分别，神确实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恩赐是他说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什么医病的恩赐，又一个叫他行异能，又叫一人做先知，又叫一人辨别灵，又叫一人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什么圣灵所运行，随旨意分行，所以这边你看再次看到神让把这个教会摆在这边，如果我们今天不让神用，那神没有办法把这些恩赐摆在当中，那我们教会当然就没有办法成长，这是很自然的一些事情，对不对？第二点，好了，我们再看十四到二十章，更解释更直更白了，身子跟肢体来说明教会组成跟基督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他的肢体，神是我们的身子，对不对？十四章是写什么？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很多的肢体，假如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因此他不能说我就不属乎这个身子，对，耳朵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能属乎身子，因为他也不是，因此就不能说他不属乎这个身子，若全身是眼，那哪里来的声音呢？若全身是耳，哪里闻味道呢？在神国里面也是一样，对，我们今天看到的，我后面放了一个反思，在大家在谈到事情，当教会中某一个团体他们属灵光景超过的时候，这个往往会好像在比较一样 competition 一样，这个是要很常常发生的事情，我刚刚念就是他们成长会被对一个另外一个没有成长的团体也许就产生排斥，导致教会没有办法合一，没有办法在灵里面正常成长，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比较高，这种情形你立得怎么办？其实我在刘志雄那边不行，这种现象根本不会发生，为什么？因为当有这件事情要出现，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这个人可能被调到另外一边去支持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这样。因为这种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根本就很麻烦，对。对，我也在别的地方曾经看到，我讲，对，我是看到这种现象，是有这样的现象，对。 教会中常常有这个现象，对，这不是一个正常，就好像就是那个，就是我圣经讲的，对，他忘了一件事，如果全身都是眼怎么办？对，全身都是瞎的一样怎么办？对，他忘了一件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过多的服侍人员，我们怎么样？那另外一个地方都没有人参与，对不对？那怎么办？像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中的一个诗班，对，很多人都能做，但是诗班 leader 可能没有这专业，有的时候只好带领。站在我们真的求神能够供应一个有音乐专才很好的一个诗班 leader 来到当中来服侍我们，这是我一直在祷告的，我一直在祷告这件事情的。对，对，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投入祷告，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参与，不要认为不好就一天到还在泼冷水，不要，其实每一个人只要把他最好的摆上，神都悦纳。对，所以我们不能泼冷水，因为很多人需要鼓励，尤其特别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个事情，我们更需要更多的鼓励，对，用鼓励来代替责难，才能够把这个教会兴旺起来，不然我们不知道，对，前面的路怎么办。然后第三个，再说了，保罗在哥林多21-26用下面例子在说明，我们不可以分门别类，彼此照顾。我想这个你们也可以看到哈，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说脚说我用不着你，对不对？不能这样子，对，这就乱了。对，相反呢，你要看到弱的，你要去帮忙。对，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世界的标准，我们常常做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说，就是不是雪中送炭的少，怎么样？那个雪中送炭的人比较少，对，但是一般的什么那个比较多，对，就是你已经有成就了，那你加称的时候，对不起，就要忘掉这个很好的一个成语。对，锦上添花的人比较多。对，我们应该改变这个观念，我们要多做一个雪中送炭的人，对，这个教会才能够兴旺，对，对吧？这就是今天教，其实成功都是做看大家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对。所以我刚刚在最后再提到一个应用上面就提到，虽然基督徒按照恩赐服侍在神的眼中有轻重的不同，但要彼此尊重。你要在教会不同岗位上，让他能够在教会不同岗位上服侍。比方这个生命只到这里，你不能把他拿到这边硬去做那些事情，那结果他一定做不好嘛。对，那对对。当然你比方他的生命这样，你更应该鼓励怎么样帮助他解决这个事情，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对。然后第四个，我们今天是在谈到属灵的目的。对，就我们提到我们没有，对不起，恩赐的目的。基督恩赐所赐的恩赐是在建立什么？一个基督的身体。OK， 第十二节就是什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当我们每一个恩赐摆在那边在做的时候，无形中就发挥力量出来了。OK， 对，就会发挥力量出来。我在那个什么那个刘志雄教会待的时候就这样。当每一个人都在各按其职的时候，没有什么 complaint， 听不到任何 complaint， 因为每一个人各按其职，每一个忙的就忙他的事情，然后哎，很自然的我们就把神的重要，因为他们重视的都是一些属灵上面的增长，的团契很热烈，各方面都是，这是正面的成长，对，这是一个环整环的，你看哈，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我再把那个下面一个图再就很重要了，我现在先把这个讲完哈。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建立教会。身体的意思是什么？是指教会肢体在真理跟灵性上造就、培养、坚固，使教会不但有基督的生命，而能够显示什么强健的生命。对，这才行。如果没人看起来软趴趴的，做事情没有了，神怎么用你嘛？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被神所以用这件事，对不对？对。那唯有我们自己的生命强起来，我们才能够在各尽其职上，然后才能摆在一起，才能发光，才能作盐。才能做光，特别是我们要追求接力去追求，大家应该抢着去做的是如何去传福音，如何去把比较 high class 就是做比较更属灵的事。你自己你应该知道说，我今天读这个圣经的目的不是在为 我自己怎么样荣耀，我要为荣耀神。对，我今天为了荣耀神，我愿意花这个时间，我愿意牺牲掉我不看电视做这些事，那你就成功了，你差不多就成功了。你要牺牲掉放掉一些，我放掉好多，对，但是神给我的更多，这就是重点。对，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生命的长进，然后配合属灵恩赐的服侍，在教会不同岗位的时候才能建立 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我怎么样讲。我下面画一个图就晓得，你看比较哈，我所看到的教，我自己经历至少经历过两个教会，这组教会，贝根康体的教会，其实都是非常，就是属灵很好的。你看他们成组成的情形就是，这是我这个标准，我是完全按照圣经的标准，那个百分比完全按照圣经标准。教会牧者1%，教会领袖、门徒是这么多，信徒只有30%，不可能没有信徒，一个教会绝对不能。那如果没有信徒就有问题，为什么？没有福音嘛，他没传福音嘛，对，怎么会就那个是零嘛，对不对？不可能是零嘛，一定有这些，这个比例要越低越好。当中间的人越多越好，为什么？那你今天拿到我们教会来讲，如果我们今天表决，我们今天摆漏来表决，如果我们生命够强的话，一个属灵的案绝对通过，对。如果我们生命有问题，就是我们下面那个情形，你自己看嘛。如果大家的生命有问题的时候，你表决怎么过？这是很清楚的嘛。你看他们怎么叫的，我们怎么叫的？神学院很规定，我们都有规定这个地方。当领袖的要经过领袖训练，专业训练。对，没错，门徒的就是门徒训练。就我刚刚讲那些主要的，我们都要操练，慢慢操练。我就讲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学生，不是人家有的高中生都能做，我们绝对能做，绝对没有问题。是你要不要做，你愿不愿意牺牲，你愿不愿意摆上，就是你愿意背上你的十字架去做这件事情，这才是重点。对，你看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来自不只是正道，主日学要有系统的教导。对，我自己曾经也看过好多的系列，我曾经也 coordinate， 我自己也当过主日学老师。只有当过主日学老师，你才知道主日学哦，这个事情为什么神的话越操练。如果你对这个道，你对这一篇一直讲，讲久了，它就自然到你脑筋里去了，你就记得起来了嘛。虽然很复杂，你讲30次，我们都很聪明的，你就全部记起来了。对，有的时候你的真理啊，这个在哪一章节我还记不得，因为神没有给你这个场合去操练，你一定忘掉。讲过一遍，一年后，像我刚刚讲了，我一年前曾经讲过这道，可能很多人都忘掉，早就忘光了，对。那怎么操练？就是这个嘛，主日学其实就是一个操练。我们就是要摆上 leader， 就是要摆上去让这些人起来，让他机会，让他操练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他可能跟你一样，那你呢？你要去做更多的专业训练，去往前移动。这个教会就是良性的成长。对，我们不然我们请再多人都没用，请刘明辉，请什么都没用，这是死的嘛。成长就是这样的。我所看到他们的好的教会，我在旁边观察，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对，我是拿完全用神的标准来看这些 percentage。假如这个，对，单单是不够的，单单自己读是不够的，而且我们会更显出，对这些，也许我们当中甚至有些，你想想，如果也许他会当领袖，但是他还在当领袖，因为是会更显出的嘛，对，你就想到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对，这是一个很 complete 的图，大家来看，好，对不起，时间差不多。做一个总结哈，对，今天讲了7到12节章节里面，主要归纳成为有4点，布鲁神上也有哈，基督的恩赐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的哈，啊，基督徒的定义就是耶稣基督的凭着恩典的赐予，凭着他自己的恩赐的标准量度是给基督徒的，这是我们要学到头2点，啊，第三个恩赐的内容。基督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主要的分数来服侍神，尽量我们要照的是我们在我们属灵的这一生属灵的生命追求之中，你尽量的要把这个恩赐五种这处朝向这个我们能够走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个途径往上走。然后基督徒按照耶稣基督所赐的恩赐在教不同官位上服侍神，对 OK， 就代表说事实上这是每一个信徒的应该都要做到这件事，那么这个教会就会兴旺，神的帮助才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艰困的时候脱离站立起来。然后恩赐的目的，基督就是所赐的恩赐，什么是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对，我们应该为的想法是为了我要为了建立身体而做这件，而不是说为了我今天要怎么样，我今天要超过他来做这件，不要，你的心态就是要我就是为了神，那么这个教会就会和谐，这个教会就会起来，这个教会就会完完全全被神左右。最后我在这边再归纳一个，基督徒基于 教会合一的教导原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按照神所赐的服事的恩赐来服事神，来建立教会的教训，也就是今天讲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今天讲到的一个重点。我们知道911，对，最后宾拉丹抓到了，对，对，那么这个事情好像就了了。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今天在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今天也希望能够在将来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慢慢的因着我们找对了目标，我们能够在属神，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真的属世的这个掌权者宣战，对，然后我们才能够慢慢才能够战胜，对，能够战胜，靠着神来战胜他。对，那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我们问了，今天下午等一下结束我们就有一个会员代表，就是投票。我希望两种人，如果你没有完全参与的服事，我希望你一定要填。对，你曾经你参与过，我也希望你填，你把你能够填的填下来，因为神可能将来在安排的时候，让我们在 review 安排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更多教会恩赐的人。对，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次的调查，借着恩赐调查，然后执事会，我自己也是执事会的一员，我会尽我的能力，在大家能够各得其分，在这教就好像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这件事情。对，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事情要做。对，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主日学，我们需要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牧师，我们迟早还是要面对这个。对，这些都才是真正解决这个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对，这就是我今天主要讲的事情。谢谢大家。